谢谢诗班，有一份对主的尊崇跟爱，借着诗歌表达，这实在是一个美好的恩赐啊！感谢主哈，那也把我们的心带到主的面前来哈，来敬拜。先祝福大家新年蒙恩蒙福，身体健康哈。那么我今天呢感觉舒服一点了，已经生病了两个礼拜了哈。那虽然已经恢复了，但是觉得力量还是不是很够，所以就觉得今天呢唱歌没有办法跟着唱，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哈。那但是至少我把力气用在讲道上了哈。那大家也为我祷告，谢谢。那么今天我们要谈一件事情哈，刚刚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先讲这学期哈，我的系列性的讲道也依然是在耶稣哈，耶稣四福音，以四福音为基础，耶稣哈，耶稣是我们最主要要谈论的对象。那么去年九月到十二月，我们已经讲了耶稣，他既是神又是人，二者不能混淆。那么他二者就是两性共存在，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要完成对世人的救赎这件事情上。那么我们在四福音里面也有一些深入的这个来认识耶稣。那么从这个今年初开始到六月呢哈，或者更长的时间，我的讲道会放在哪里呢？放在耶稣他受洗以后，因为我们上次讲到是讲到耶稣受洗以后，耶稣受洗以后呢，他开始在地上展开事工，他开始展开事工啊，那开始传道，那然后呢，也把天国的信息啊，天国的信息带到世上来啊。这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段落，就是耶稣初期的事工，还有他所教导的关于天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大概就会专注在这个部分上。那么耶稣受洗，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耶稣呢，他要开始事工之前呢，耶稣受洗啊，他其实没有罪，也不需要受洗，他但是呢，在他说尽诸般的义，就是按照摩西五经的规定，神的心意啊，一个愿意被神使用的人，跟随主的人，按主的旨意在地上来施行神的心意的人啊。进入这样的洗礼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耶稣他虽然是神子，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事，然而他在地上也是什么？人子，对不对？所以他是代表我们这些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一个尾声，一个侍奉前的尾声，表明他自己在这个上面的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为主所用，这代表人啊，神子作为人子的榜样。那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天开了哈，有三一神啊，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哈。圣父呢，这个圣灵如歌降下哈，然后呢，这个圣父就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哈。”证明耶稣不但是人，他更是神。他是神也是人哈，没有这个没有分别哈，就是二者二性都在耶稣身上啊，一点都没有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哈，不能切一半哈，也不能少一点，也不能多一点。好了，那这个之后，如果我们去看哈，大家如果要复习的话，就从前面往这边看，看到耶稣受洗完之后，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哈。耶稣受试探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哈。那我们先来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人子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 人子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不然圣经里面不会这么的把这件事情哈记载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其中两卷福音书，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最多哈，也最清楚。那么大家可以回去对照着看哈。那么我今天用的是马太福音为主。人子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呢？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要先从圣经里面哈。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把天国的事情向我们说明，而且他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他要为世人的罪赎罪所以他呢就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用他的公义，他的义他在神面前没有罪的这个义蒙神喜悦的这个义的身份呢，把他给了我们。而我们这些得罪神的人，本不配的人那我们自己只要是在罪的事情上得罪了神，没有达到神的目标，你知道所有的罪的结果的那个惩罚都在谁的身上？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是弥赛亚旧约里面早就已经先知预告会来有一位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救世主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呢，把神的这个救赎的启示呢达到了最高峰等于是把所有天上神要让我们知道关于救赎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子的一个与人和睦，神与人和睦的这个美好的福音的信息来告诉我们。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人特别我写了一个人子耶稣人子耶稣，所以不是神子耶稣受试探神子耶稣干嘛受试探？所有的事情他点石可成金撒旦也不会胜过他呀。我们往这方面去想所以他站在人子的位置上受试探受试探，神也容许他受试探，容许。在那个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2:14-18这段经文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我慢慢来读，大家来慢慢的聆听，然后把这些话呢在我们的灵里求主帮助我们来理解。他讲到一件什么事情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血肉之躯，对不对他就是指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躯，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个奴仆是指魔鬼的奴仆他并不救拔天使耶稣基督来，他没有救拔属灵界的受造物天使，没有，天使没有救赎天使有自由意志，他一旦堕落了他选择不敬拜神，不侍奉神不按神的心意来效力的时候，他堕落了，他也不得救赎那么所谓的魔鬼就是指那个堕落的天使那么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不但有物质世界，还有属灵的世界。那属灵的世界里面被造的一个服役的灵，为了福音效力的灵，就是天使我们看不见，但是它是存在的，圣经上也有这样的启示但是它一旦这个天使堕落了以后呢，这个它就成了在地上拦阻人跟神建立关系来到这个，它就在这个地上呢，成为人信神、信靠神，甚至于领受福音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拦阻，他要破坏要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但耶稣基督来，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后裔呢是信心的后裔，像我们我们不是血肉跟这个血缘跟亚伯拉罕有关，乃是信心的后裔那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看到了吗？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使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而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呢，神是父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兄长大兄长，所以他把我们视为他的什么很亲爱的弟兄 那他凡事就要跟他的弟兄相同认同啊，所以他就有这个血肉之躯之外，还有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成为救赎我们的那一位啊，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没有犯罪啊，他没有犯罪啊，他是完全的百分之百完美的人，他没有犯罪啊，他作为人子没有犯罪，他呢才能够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么使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既称为神的儿女，又成为什么？又成为跟耶稣是在属灵的关系里面亲密的弟兄姊妹。他如此认同我们啊，那么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是重点了。神容许他的爱子耶稣，明明是神子可以不用受试探，但作为人子，他为了认同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当他救赎我们以后呢，在他的保守看顾底下之下呢，他还能够搭救拯救帮助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这是重点了。站在人子的立场上，耶稣受试探是为了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耶稣受试探重要吗？如果耶稣失败了呢？什么叫做站在人子的位置受试探啊？你想想看，你会不会肚子饿？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耶稣肚子饿，有没有？有。耶稣如果是神子，你会这样子想的，耶稣你是神，你也不用哭，也不用痛，也不用饿。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否定了耶稣他作为人子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得罪神的那个罪的后果是在耶稣身上被承担，这对我们来说多重要。神保守我们免于罪苦，但却把所有的痛留给他的爱子耶稣。如果人子耶稣在受试探上有任何半点的失败，那么撒旦就得逞了，他耶稣无法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没有办法救赎我们，我们就继续在这个世上沉沦了。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在这件事上感谢耶稣，感谢主耶稣。所以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说实话我们真的要认真来思想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我这边有列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刚我提到我们回去的时候两卷福音书一起对照着看，让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有更多的全貌。刚刚我们也读了，当时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有四十天呢，四十昼夜没有吃东西进食。其实耶稣呢他受洗完了之后呢，由圣灵引导，你看那个路加福音呢就特别提到了圣灵充满，而且是什么？从约旦河回来，就讲到耶稣按时间来说，他是刚好是在受洗完之后呢，从约旦河回到旷野，回到旷野地方，那圣灵引导他在旷野里头有四十天的时间。旷野去过圣地的人就知道，我们如果说是沙漠那就是沙嘛，平原就是草原，那山看起来这边的温哥华的山都绿绿的，你知道在旷野那个地方全是石头，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还有那个不毛之地的那些这个干的植被。然后呢你如果从死海往那个高地看啊，如果我们叫做山的话，那就是干干的光秃秃的大石头啊。那么旷野就是什么都没有，你无法在旷野好好的生存。那么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有四十天的时间没有吃东西，这四十天的禁食呢，这个禁食呢是 弟兄姐妹，在圣经里头讲到的禁食，就是当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食物来打扰我们，不愿意 被食物来这个干扰。大家有没有断食过？如果你初期断食，你还不是在一个很成熟的断食阶段，你初期断食你几个小时，如果你断食就是说你可能有比较长一点点的时间，五个六个小时断食时，你就发现自己里面那个虫子，肚子里面的虫子就一直在抓痒啊，一直在告诉你你怎么不去吃东西，你就发现你的肚子其实也不饿，但是它就在那里抓痒啊。那么这边是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才有40天的断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圣灵的保守当中，他也跟神的亲密关系里面，这个禁食呢是一般的解经家会说这40天的断食正是弥赛亚事工，他要开始进行，耶稣要开始他进行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神给他的引导跟带领，让他更明白更清楚如何在神跟神的这个亲密关系里头呢被引导。然后呢40天过后他就饿了，他就饿了。那你就看呢这40天里面呢，魔鬼有在旁边一直等着伺机而动。这40天里面神与耶稣有亲密的关系，而那个属灵界的受造物魔鬼，他是要来搞破坏的，他是要破坏耶稣的那么他就伺机而动，找到一个机会了，那就是人子耶稣他饿了，有了一个机会了。你就看到这个，原来撒旦就是这样，魔鬼就是这样，他四处在这个地上找机会的，来搞破坏的他饿了，他表示耶稣正在经历人作为人的一个考验作为人的一个考验。那么耶稣就开始，魔鬼就开始来了魔鬼就进前来了。那圣经上说人子那个试探神的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耶稣其实呢他所受的试探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内容。如果我们去看路加福音，他最后一句说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而已经过了这一段的这个试探以后呢耶稣不是只受这些试探他是暂时离开耶稣用了各样的试探，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试探，然后呢暂时离开耶稣这一路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他在地上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呢，撒旦都无所不用其极的寻找可用的机会攻击耶稣。所以我们刚刚读经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内容魔鬼企图怎么样呢？半跌耶稣完美的人性他是会饿没有错，但是他要绊跌他，不让他得胜。然后呢接着他挑起耶稣对神话语的怀疑这个在我们身上也会有的第三个，他呢为耶稣这位弥赛亚要在地上进行的救赎的事工呢开辟了一个捷径我们来从经文里面来更了解撒旦他企图绊跌耶稣完美的人性当耶稣饿的时候呢，那试探人的就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撒旦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这个若是呢不是怀疑，若是呢如果我们去看新译本的翻译，你既然是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在约旦河受洗神从天上说你是神的爱子，我知道你，我认识你，你是神的儿子，那么既然你是神的儿子，哎呀，那干嘛学人呢？你饿了不是吗？在你哪有难成的事，把石头变成食物不就好了吗？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听起来似是而非？有没有？好像对呀，耶稣本来就是无所不能他要把石头变成食物， 难不难？一点都不难。但他现在挑战的是什么？人子耶稣，他要在与我们认同、认同我们的软弱上面，他要胜过试探。耶稣怎么回答他？我们的耶稣非常的有智慧，他也在神的话语上呢，能够完全明白神所启示的。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耶稣用的都是生命记上的，摩西五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有没有说吃饭不重要？没有哦，他不是这样讲，他说人活着不是单单，不是只有靠食物哦。魔鬼撒旦很容易让我们在似是而非的话语里面，而且聚焦在某一个点上，让我们以为他是最重要的。耶稣的眼界，耶稣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食物是重要，但他还仅次于一个重要，那就是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被造的里面，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呢，才是真正的使我们的生命得力量的一个来源。是我们灵里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靠物质啊。弟兄姐妹，当我们灵魂的力量，当我们灵里的力量是软弱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这个帮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帮助我们，不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什么？用尽自己的聪明，用尽自己的力气，用尽自己的方式去找出路，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就在这个，他说你倚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神的供应，神一切的供应，神一切的供应不单单是日用的饮食的需要，还包括我们灵里面需要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魂需要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灵里才有力量，而我们这个力量可以叫我们胜过撒旦的谎言，魔鬼的试探。很多时候呢，我自己想我自己生命的某个阶段，当我的信心真的属灵的那种信靠还没有那么完全的时候，我就是那个热锅上的蚂蚁的那个啊，我会汲汲营营的啊，用尽自己的力气，其实用尽自己的力气也得不着出路啊，而且越把事情越搞越糟糕，所以我们就会把很多的精神力气投注在什么？我们说我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所以我需要让我的这个整个人生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面，因为工作是养活我一家的需要。你知道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神的信靠就少掉了那一大半了。我再说，耶稣没有说食物不重要，但那个顺序，那个生命的顺序，那个生命的重点，耶稣他非常的有智慧，他没有直接回答魔鬼的挑衅，他直接告诉魔鬼，从神那里我得着一个智慧跟属灵的真理，那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哎呀，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自己啊，今年我们开始要读这个系列的圣经，按照我们的月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初次开始读神的话啊，每天两三章对你很容易哈，就可以读完了。而且有一些视频啊，可以提供大家做一点整理跟反思啊，真的很好。可是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读了，你可能第二次、第三次读了啊，你还可以针对我们所读过的内容的某个段落更深入、更精读，那叫做咀嚼啊。那么我们这样子快速的读，那叫做什么？吞嘛。可是呢，当我们更深入去思想某些神的话的时候呢，那就是属灵生命的咀嚼，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哈。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在神的话啊一起来更多的认识。所以耶稣他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魔鬼的挑衅试探，所谓的试探就是恶者的攻击， 要拆散我们跟神的关系。第二，接下来呢，魔鬼呢就把耶稣带到了哪里？到了整个圣城啊，耶路撒冷圣城的殿顶啊，很高啊，因为有一个很高的城墙，上面还有一个殿顶哈。因为这个圣殿呢，就在盖在一个锡安山哈，叫锡安山，更高的一个顶上。魔鬼就带他进到圣城，然后呢，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一样。”啊，这是挑衅的话。我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跳下去啊！你不是很相信神说的话吗？那经上不也记着说吗？你看，主要为你吩咐他的天使，用手托着你，不让你碰着石头耶。你看，听起来似是而非。是啊，没有错，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非在哪里？非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状态，然后说上帝你来做你要你说的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把自己当作神，神你来服侍你所说的话，你知道 这叫做什么？整本圣经里面，我们从以色列人历史就看到，这叫做试探神。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我们的耶稣很清楚知道，神在他神其实是整天保守我们的啊，神赐日头，神赐雨水。赐空气，叫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靠着他的恩典而活。但千万不要憋着自己的气说，主啊，你来救我。有没有人这样子？不会。是不是这样？哦，你知道我们常常生活当中是试探神的。我记得我以前哈，哎呀，你知道有时候家住的比较远的时候啊，为了要来教会，能够不迟到，或者是能够早一点来到教会，你知道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家四口同一时间要出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没有？会不会？你会发现，就是有人先有人后，然后更奇妙的是，好不容易有一天，大家觉得，哎呀，好棒哦，我们今天可以早一点点到教会，不会迟到。然后呢，走到一半突然间啊，你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说，糟了，我忘了带一件重要的东西。然后呢要干嘛？你要回城去拿然后再走。你有没有天天遇到这些事？你有没有遇到过，你特别是主日你要来教会的时候呢，哎，家里面就发生一些紧张的事情，有没有？哎，不是这个不高兴，就是那个问题又出现啊。然后呢，彼此之间又有什么很多的怨怼埋怨，关系就变得很紧张，然后他来教会的时候是臭着脸的，有没有？有。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大家的，你知道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呢晚出门了，明明是我们自己晚预备了，晚出门了，然后说，主啊，保守我准时到。神不是不愿意，神也愿意。如果有一次两次你成功，但你千万不要每一次都这样子挑战神，那叫试探神，对不对？那路上多危险。你不要把自己陷入一个危险的境况，然后说，主啊，你来保守我，那叫试探。这是很明显，撒旦他就把你用神的话，那我也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你看你不是相信神的话吗？但是耶稣很有智慧，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没有否定神的话，但他拒绝自己被撒旦引诱掉入那个试探。第三是最厉害的一个，魔鬼又带他呢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啊，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都指给他看，指给耶稣看，对耶稣说，你若俯伏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40昼夜在旷野里头，被神 啊，他是弥赛亚。那在神的关系里面，他知道他的事工、他的侍奉啊，是要走上一条啊不断的被考验的道路，那就是以最后最高峰，就是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死而复活。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撒旦魔鬼跟他说什么？你不如省却这一切吧，我知道你是要得国的人，要得天下万国的人，那这万国的荣华呢，我都给你，我都给你。那么耶稣就可以省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啦，你现在就可以得国了。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耶稣深信一件事情，神让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是神的旨意，神的美意在当中运行，不是他自己。尽管耶稣知道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他要靠着神，作为人子，完美的人，要成为无罪的羔羊的赎罪祭。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为了达到某些目的，省掉自己生命被锻炼、被熬炼的机会？我们会不会因为事工可以快速地达成某些目的，我们省掉了很多相互造就的机会？我们会不会为了事情而忽略了我们彼此的人的生命才是神所要的、得着的那一位？耶稣说，撒旦你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所谓的侍奉神，不单单把事情做好，而是我们这个人完全被神得着，完全在事工里面，我们的整个人是被神整个生命被雕塑的，是被造就的，是依靠神而把事情完成的。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这个过程。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要我们这个人单单敬拜侍奉他。最后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看到神子耶稣有属灵的帮助。我们后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人会不会遇到试探？天天常常，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分辨。雅各书上告诉我们要有一种智慧分辨，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神不是摆着一个障碍让我们跟他破坏我们跟他的关系，神不是这样子的。唯有撒旦是这样子，唯有撒旦是这样，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死就是隔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被破坏掉。所以这个试探呢，有从我们里面的私欲来的，特别是我们想要干嘛的时候，非要干嘛的时候，你知道，很多的事情就要面临很多的挑战。当我们的私欲太强的时候，我们就会落入一个试探。神不试探人的。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先分辨我们里面的境况如何。另外一个试探，这是彼得前书的一个段落，当然他是劝我们不要扛着忧虑重担，因为当我们扛着忧虑重担的时候，就是不信靠神嘛，不信靠神的时候呢，你知道撒旦就有机可乘，那就是像耶稣饿了软弱了， 他就四处寻找像这样子不信靠神的人，信心软弱的人，然后呢把他们吞吃了，让他们跌得更糟糕。所以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那我们要对这些事情要有一个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要讲的这个我们的试探还有来，除了我们的私欲里面还有什么？还有仇敌，他像吼叫的狮子一样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不信靠神的人，信心软弱的人，叫我们跌上加跌。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而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受的，只要是在地上的人都是经受这一切，我们不可能，不经受这一切。所以这些试探的来源是在哪里呢？我们里面的私欲，当事情发生，某个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往里面去找，主啊，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不讨你喜悦的事？我们也往外去看，在这个属灵界里面，他正撒旦正等待着我们不按神的心意。你知道游戏规则是这样子的，在比赛场上呢，如果你在比赛场上，我们在神的这个规范里面，在神的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撒旦是在外面，他没有权柄。因为神在保守我们，神是保守我们的，看顾我们的，所以神已经把最大最难的都替我们挡住了，我们在神的这个保守里面，来活着。可是一旦我们自己的私欲要越过神的这个界限，那么你就是容让撒旦魔鬼来吞吃你了。这边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自己除了省察，当事情有一些事情来临的时候，除了省察自己以外，也要留意那属灵的堕落者正在破坏我们，抓我们的把柄，要破坏我们的跟神的信靠的关系。可是主是怎么说的？你知道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刚刚读祷文是不是有这样的祷告？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每个礼拜都读啊，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我们会还有机会会进入到这个耶稣的教导里面，是关于耶稣怎么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我们说主祷文其实是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其中有一个项目，求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凶恶就是那个恶者，脱离那个恶者。如果你自己不跨过那个界限，恶者就对你在你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所以这边要讲的是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遇见哈，和本是翻译遇见。我们可能不遇见试探吗？不可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教我们祷告？其实有一个版本，新译本，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不叫我们陷入掉入，那个试探里面。也就是说，求主你保守我们，保持一个警觉性，叫我们什么？不叫我们毫无警觉的蹦就掉入陷入那个试探里面。而且一旦我们不小心落入了这样，求主你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脱离那恶者对我们的什么吞吃。你知道这个对我们很重要，这个祷告。神仍然容许我们遇见试探，但神已经把最大的都挡住了。神是我们主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不叫我们毫无警觉的，神保守我们，这个祷告是叫神保守我们要有一个警觉性，不要毫不自觉的就掉进去我们的私欲或者是撒旦的这个控告里面。因为希伯来书上有讲到一件事情，耶稣呢，他是我们是神的忠信的大祭司，他不但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他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试探来临的时候，当这些试探我们察觉到有一些状况来临的时候，我们除了分辨是不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恶者在那里要抓把柄，要控告我们的时候，要绊跌我们的时候，我们保持一个警觉性。我们这时候要有一个什么确信，这个信心很重要，你不要陷入忧虑。所以为什么彼得刚刚劝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我们在忧虑里面，我们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信心就没有转向信靠神。这句话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神 神多想施恩于我们呢、啊！神挡住了所有我们不能承担的这些试探，让我们在这些他所容许的试探里面呢，让我们转向，让我们的信心转向神，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的信仰哈、会落入一个境况，那真的叫试探神。我们常常想说神的话呢啊，就是哎呀，当我们遇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主啊，你挪走，你最好像那个变这个神迹，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但是这句话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分辨跟警觉性，然后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耶稣来帮助我们。哎呀，弟兄姐妹，试探，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正是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这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转向神？好，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转向神？这很重要，因为呢，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而我们要转向依靠神。哦，这个转向就太重要了啊！你怎么样把你面临的境况成为真正交到神的手上的时候，神就在这件事情上，也在我们的生命上引导我们，以耶稣为榜样，你知道吗？使我们不掉入试探，也救我们脱离恶者的这种攻击。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说主没有撇弃我们？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来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啊！人能把我怎样呢？因为撒旦会这个兴起人哈、这个来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啊有一些攻击啊，所以人能把我怎样呢？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决的信心，我们信靠主是有出路的。神的话哈，因为耶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他整个试探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发现耶稣都用什么当作他最重要的武器来抵挡撒旦？是什么？神的话。耶稣的榜样就在我们的眼前，而且他相信神的旨意，神带领的旨意是绝对完全美好，这个坚定的信心加上神的话，他完全用这两样利器好来这个面对这个试探。而且神答应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信靠主是有出路的。这节经节大家都很熟悉哈，如果我们今天面临一些事情，不把它交到神的手里，你知道那叫做什么？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对不对？我们面临了一些境况，然后我们没有把它交到神的手上，让神来带领我们，生命可以更加的在神的手上得到操练。那么我们就叫做什么？这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地方。自己以为站得稳的，你要谨慎哦。你是要靠自己面对这些试探吗？况且，有些试探是从属灵界来的，是你看不见的。难道你要靠你肉体之躯去抵挡吗？你难道不依靠那耶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吗？自以为站立得稳的，要谨慎哦。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信靠主是有出路的，绝对有出路。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容许我们面临的试探，就像是神挡住了所有的巨石，而容许一颗小石头砸在我们的头上一样的道理。神是保守我们的，神是看顾我们的，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神是看顾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如果我们面临一些问题，你觉得你靠你自己可以，那么这句话正是对我们说的哟。你要不要有一个智慧？你要不要有一个智慧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信心，你知道你要依靠的是神的信心，神给耶稣的智慧，像耶稣有智慧那样。 所以雅各书上这句话是对我们说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你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转给神的时候，主啊，我需要你的智慧，我需要你的保守。神已经保守我们了，但神要什么？在我们把信心交托给他的时候呢，让这件事情成为神在我们身上属灵锻炼的一个契机，而不是自以为站立的稳，你去抵挡，那跌倒的结果是要自己去面对。知道那意思吗？你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需要神的。当我们想到我们要赶快祷告祈求神的时候，那就是智慧的开始了。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要赶快求那厚厚的要赐给人的，神也不会骂你笑你，主一定赐给他，因为这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主必定赐给他。而且我们要凭着信心求。有的人会怀疑，不但虽然祷告求神了，可是却没有一个绝对坚定的信心来从神那里一定要得到什么属灵的帮助跟智慧跟锻炼。你知道这在里面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益处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有怀疑，我祷告了，可是我不知道神会不会做，你放心，神一定，主是帮助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他就等我们把我们有那样子转向他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好让他在这件事情上成为我们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的事情。所以以弗所书上呢讲到属灵的征战，大家也很熟这段经文。保罗说他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他用一个比喻，穿戴属灵的军装。因为我们所征战的对象不是单单我们自己里面的肉体的问题，还有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不单单是我不看不想而已，我们里面常常是眼睛没有看，心里还在绕着，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机会留给属灵的恶者来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特别现在网络，我最近也才收到一封 email， 从学校来的，学校局来的，他说最近有很多很多这种不恰当的性的这种信息的传播会进入孩子的这个网络系统里面，他叫家长们特别留意把孩子呢他们在用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网络的东西的时候放在公开的场合，家里面的客厅，不要让他有一个单独的空间，免得孩子不小心毫无警觉落入了这样的情况。那是对孩子有身心灵伤害的。你知道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专门吞吃那毫无抵挡能力的人。然后呢，我们这些做刚强靠主的刚强的人，我们才能够靠主的能力战胜属灵的这种执政的掌权的，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一种罪的共构他们已经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产生了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所以这边继续讲到，所以要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我们平常没有平安无事的时候，感谢主，神保守我们没有遇到什么，但是呢在我们的里面那个装备的心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查经很重要，让我们一起能够装备好，然后在事情来临的时候呢，好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你看到没有，我们在真理上束腰，使我们站立得住，使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品格，公义维护心境，有福音为这个脚上穿的鞋。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站在神的救恩里面传扬活出神的这个赐给我们的福音的好处，这个益处，属灵的益处。拿信德当盾牌，我们用信心来抵挡灭尽这个撒旦的这种我们坚信信靠神有美好的旨意在当中，不要听信那个撒旦里面那似是而非的话语。还有呢， 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啊，我们能够随时多方祷告。弟兄姐妹啊，这每一样穿上属灵的军装，要不要锻炼？当然要啊，那就在我们小小多这个每天的小小的事情上面需要锻炼的，不会突然你就被穿戴这一切，不会的，那都是要锻炼出来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像耶稣受到试探，耶稣会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我们能够所遇到的这些试探呢，都是我们可以受的，神不会让我们超过不能担的东西。那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跟智慧交托给神，转给神啊？2023年你要不要当一个得胜者，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把它学习交托给耶稣，交托给神啊，让我们信靠主做得胜者。亲爱的弟兄，难怪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他会这样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喜乐啊，喜乐，你知道这是属灵的品格，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也是属灵的品格，就是忍耐，忍耐也当成全完备。当我们遇到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成为神锻炼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利器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品格，喜乐的心，信心，坚定的心啊，而且忍耐的品格就能够被塑造出来，而且使我们每一次都能够不落入试探，不落入恶者的搅扰当中，我们就会更加的成熟老练在属灵里面。所以不要害怕，弟兄姐妹，雅各继续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气的。当我们试探来临的时候，当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试探的经历交托给神，求主你来掌权，你给我们赐智慧，让我们省察我们里面的问题，让我们能够不要越过神的话语啊！出了这个神的话语，撒旦就有权柄攻击我们。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试验以后，神要将生命的冠冕赏赐给我们，这是主应许那些爱他的人的。你看我们的主预备我们一条属灵生命的道路，从耶稣受试探没有犯罪开始，耶稣就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保守看顾，而且使我们足以做一个得胜者。弟兄姐妹，你们有信心信靠神吗？2023年我们没有走过，还没有完全走过，但所遇到的事情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你要有一样的智慧，那就是转向神。我们从耶稣的受试探，我们希望我们得着这样的属灵的智慧跟信靠的心。愿神2023年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得胜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从你的爱子耶稣受试探，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他在人的世上，主啊，他是一个完美无瑕的人。谢谢你使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啊，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在他的救赎恩典里面，他保守看顾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恩典里面，他也容许我们啊经历啊我们所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试验。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在面对这些生命磨难之处的时候，主，我们有一个智慧，就是来信靠你，让我们信靠你的心能够更加的坚固，让我们信靠你的心在那奔跑属灵天路的时候，主啊，满得你生命的锻炼，使我们这属灵的生命奔跑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你也喜悦我们做这样子一个得胜的生命，你也必将那生命的冠冕赏赐给一切爱你的人。主，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在2023年里面，主，你已经是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也叫他们信靠你的心得以完全。谢谢主，我们一起感恩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